便雅悯时代。第一章，末期恩典时代。最后的时代，我们生活在预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神正在揭示预言的真理，这将会成为他的教会巨大的祝福。你看，预言的教导有能力把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前说的话传递到此时此刻，并且成为今天对我们的启示。预言真理的一个关键，我相信神想让我们知道的是，在耶稣为他的子民再来以前，最后一个时代将会是便雅悯时代。事实上，神对我说，便雅悯时代已经来了。我曾经听说过约书亚时代，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便雅悯时代，所以当神说便雅悯时代时，我立马就想到便雅悯是雅各的最后一个儿子。我开始意识到，神是在说便雅悯时代将是耶稣再来之前最后一个时代，恩典时代。当我领受这个启示，我就开始研究便雅悯的一生。我发现便雅悯的时代是一个恩典的时代。今天神想让他的子民知道，末期教会是便雅悯的时代，并且这个时代的标志不是神的审判，而是他的恩典。恩典是不配得的、不应得的且不值得的恩惠。在这些末后的日子，神想对他的子民强调，他的祝福唯独来源于恩典。你会发现，便雅悯的一生是赏赐的恩惠和蒙福的一生。当约瑟与便雅悯重聚，约瑟对便雅悯说的第一句话是恩典之言。当约瑟看见他的弟弟，他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创世纪43:29。便雅悯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在他整个人生都印刻了五这个数字。数字五说明了神通过他恩典丰富的供应。尽管所有的兄弟都在约瑟的筵席上，圣经却说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创世纪43:34。然后在创世纪45:22，我们看到再次提及数字五。约瑟唯独给便雅悯五套衣服。每当圣经里出现数字五，你都会看到神的恩典被彰显。以色列子民有五种献祭，参考利未记1:7。当大卫迎战歌利亚时，他捡了五颗石子，撒母耳记上17:40。还有耶稣倍增五个饼喂饱5000人，参考马可福音6:37-44。所以我们看到便雅悯象征神的恩典。由此可见，耶稣在临前最后一个时代就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如果恩典是神的不配得的、不应得的恩惠，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就将体验他不配得的赏赐的恩惠，他的恩典。甚至便雅悯起的名也显给我们一幅神恩典的图画。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拉杰给他起名叫便俄尼（括号拉杰死于难产）。便俄尼的意思是我悲痛的儿子，但是他的父亲雅各干预并给他改名为便雅悯，意思是我右手的儿子，参考创世纪35:18。我们知道右手是恩惠之手，这只手会带来帮助。诗篇称你的右手扶持我，参考诗篇63:8。是不是很美？当我们出生时，我们的命运成为便俄尼悲痛之子，但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现在是便雅悯他右手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位置，因为以赛亚书53:3告诉我们他成了悲痛之子。他那么做是为了让我们得以成为他右手的儿子，坐在恩惠之地。以弗所书2:6说，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就表示我们末代教会正是便雅悯时代。黑暗在世界，荣耀在教会。 有些人听到神要用他赏赐的恩惠来祝福末代教会而深感惊讶。我的朋友，你惊讶吗？有些人习惯于听到对末代悲观的教导，他们听到牧师告诉他们在末世末代黑暗将会笼罩一切。事实上，几年前我听过一个预言，说新加坡将会落入外国势力之手，并且澳大利亚的一部分将会沉入海平面以下。我坚决反对这个预言，因为人们不断地复印并散发这个坏消息，并称之为预言。别轻易相信那种令神的子民害怕的预言，神不会赐下预言来恐吓他的百姓。相反，使徒保罗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参考哥林多前书14章3节。难道神不愿意用预言造就、安慰、劝勉他的百姓，反而要使他们陷入恐惧吗？像是这些预言，许多年来来回回却没有一个真正实现。如果你也是那些因悲观预言而受到恐惧困扰的人中的一个，我有好消息给你，我的朋友，以赛亚书60章2节说的是真实的。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圣经没有停在这里，经文继续说，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所以尽管黑暗会遮盖世上的万民，但耶和华会显现荣耀，会显现照耀我们他的百姓，他要把他的荣耀现在我们身上，为便雅悯的时代保护和供应。很明显，世界会变得越来越黑暗，但令人兴奋的是，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是神的儿女。当魔鬼以恐怖主义、地震、海啸、新型病毒以及各种邪恶的事情来使世界黑暗时，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准备好，因为我们的光将被看见。换句话说，世界变得越黑暗，教会就越来越蒙福。圣经说，当基督再来时，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言4章18节。我们在基督里是神的义，所以我们的路会变得越来越光明。我们只能盼望光越来越亮。在便雅悯时代，我们面前只有好事，那些相信的人就会体验到这一点，甚至当他处在黑暗中时。在我们教会有一个斯里兰卡学生，他父亲在2004年6月我们的一场服事中重生。在那之后，他的母亲立刻为基督献身。他们住在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他们的家乡非常靠近大海。当2004年12月26日海啸袭击他们的海滨时，他们幸免遇难，因为全家人一起去较远的内陆看望一位阿姨。在致命的巨浪减退之后，他们一起回家看看海啸离开前造成的损害。他们发现海啸在距离他们家只有3座房子远时停住了。神不只保护了他们，还保护了他们的全部财产。神是不是很好？魔鬼想让这个家庭成为便俄尼，悲痛之子，而耶稣干预使其成为便雅悯，他恩惠的右手之子。我们现在就是在便雅悯时代，像这个斯里兰卡家庭一样，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我们可以体验被保护、保守和兴盛，全是因为他的不配得的、不应得的、不值得的恩惠及赏赐的恩惠。我们怎么能把便雅悯的生活属灵化？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说，牧师，你凭什么能把便雅悯的生活属灵化，还说这是末代教会的景象呢？好吧，我们必须要明白，新约在旧的里面隐藏，旧约在新的里面显露。我解释一下，旧约处处隐藏着耶稣的图画以及新约的真理。荣耀的王在旧约中以类型、符号和影子出现，你越多睁开眼睛在旧约中看到荣耀的耶稣，你就越能明白新约。保罗用旧约的类型和影子教导新约真理， 让我通过显给你看使徒保罗如何用旧约类型来教导新约真理来进一步解释。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之妇人的儿女了。这里保罗说，这两个妇人代表两座山，象征两个约，夏甲代表旧约律法或十诫，而萨拉代表的是新约恩典。律法是出于西乃山，保罗说律法或十诫产生什么？自由吗？不，他说律法产生奴役束缚。另一方面，恩典则是出于天上的耶路撒冷，恩典带来自由释放。不是亚伯拉罕，而是萨拉不能生育，他们俩试图帮神持守他的应许，即他们将生一个儿子。萨拉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象征律法的夏甲生的以实玛利是按着血气（括号肉体）生的。参考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三节。从这段话你能看出血气象征着什么吗？血气象征自我努力或人的力量，以实玛利是按着血气生的。换言之，它是靠人的努力生的。现在我们注意保罗关于人的努力说了什么。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罗马书八章八节。保罗的意思是，当我们信靠我们人的力量时，神就不喜悦。在另一方面，萨拉生下以撒，不是通过肉体，不是通过人的努力，而是通过圣灵。那时亚伯拉罕非常老了，他的身体几乎快死了，还有萨拉不育，他们已经是双重不育，再多人的努力也不能使亚伯拉罕和萨拉生个孩子。就在当再多的自我努力或人的力量都无法实现这个结果的时刻，以撒出生了。他是通过圣灵而生，通过神的应许而生。当我们信靠神的应许时，他就喜悦。如果你想要继承神的应许，请不要围着律法打转，不要相信你的人为表现，相反专注他的应许。在恩典之下，不生养的要欢乐，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七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三十节得出的结论，我们要把使女赶出去。他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告诉我们，移除律法，别再围着律法转了，别再听别人教导律法，律法带来死亡。当律法刚被赐下时，就有三千人死亡，参考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二十八节。而圣灵赐下生命，神在五旬节倾倒出他的圣灵，结果三千人得到重生，参考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通过向我们展示萨拉和夏甲如何象征着两约，保罗用类型和符号开创了一个先例。同样的，神正在画一张便雅悯的图画，作为末代教会的一个符号或类型。我相信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想让我们在耶稣再临之前就知道他要兴起一个恩典的时代， 一个明白他赏赐的恩惠的时代，那些都是可能的，因为耶稣变成悲痛之子，以至于我们能变成神右手的儿子，他的恩惠之子。